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每一当复活的早晨，我有机会来到聚会的场所，见到这么多熟悉的弟兄姊妹，心里面都非常的喜乐，也非常的温暖。在我没有信主之前呢，我常常会跟朋友们说一句这样的话，我说呢，快乐呢不是一个地方，快乐乃是一个方向。当时很多朋友听到这句话都说，哇，这句话太好了。是的，我们每一天都应该有一个快乐的心情。但是当我信主以后呢，我发现呢，其实这句话不应该这么说。我常常觉得呢，喜乐啊，它不仅仅是一个地方，它也是一个方向。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呢，我们有很宝贵的地方，就是我们有了主的生命以后呢，然后呢，我们每一天可以有一个喜乐的生活。我们之所以能够有喜乐，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盼望。我很喜欢刚才唱的这首诗歌，讲到更美啊，更美的约，更美的中保，更美的家乡，这今天都是我们活在这地上一个很荣耀的盼望。因着这样荣耀的盼望呢，我们可能今天在地上的生活可能会面临许多的挫折啊，许多的这个失败，甚至呢，可能我们会面临一些绝症，在绝望当中。但是如果我们有盼望的话呢，我们就会有喜乐。所以呢，我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呢，心里面真的很喜乐。然后呢，当我在预备今天又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呢，心里面也是充满了喜乐。我们今天就在一起来看几节的圣经，是在这个彼得前书3:15。我们从3:15一起读到16好吗？彼得前书3:15-16，我们请弟兄把它打上来。如果您有圣经的话，我盼望你能够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来读这段的圣经。这几节圣经，
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
好，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在彼得前书的1，从3:3-7。彼得前书1:3-7，我们仍然一起来念。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就你们的信心击败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心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好，我们圣经就暂时读在这里，我们再有一点点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实在感谢你的恩典，可以让蒙恩的儿女们再一次在复活的早晨聚集在您自己的脚前。我们实在深信主啊，你宝贵的应许，主啊，当蒙恩的儿女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都是一种特权，因为你应许要将你的同在赐给我们。主啊，我们今天不论带着怎么样的情景、怎样的光景、怎样的软弱、怎样的失败，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求主你来扶持我们，你刚强我们，你的喜乐充满我们，叫我们在这里能够听到您自己话语的时候，叫我们的生命能够被更新而变化。主，我们恭敬地将今天在场的聚会仰望交托的恩主手中，特别也求主你越过我一切的贫穷与软弱。当我在这里传讲您话语的时候，求你的恩膏来膏抹我的口。主啊，我所讲的话，主啊，都是从你上头而来。 在我们在这里不论是讲的听的都同等你这里的感动。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我们刚才所读了两处的圣经呢，我们读上下文知道呢，彼得是写这个彼得前书呢，是写给那些在试炼当中的圣徒们，他们在试炼当中经历了非常大的难处的时候呢，可能心里面有灰心有软弱的时候，当我们看见彼得在这里呢，给他们有很好的一个激励，给他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不但如此呢，彼得甚至告诉这一班的圣徒们，告诉他们说，你们今天落在这个百般的试炼当中，应该喜乐，因为这只是暂时的，是自战自清的，是为的要为我们能够成就在天上呢，不能够衰残，不能够玷污，不能够朽坏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基业。当这样的盼望来的时候呢，我们今天来看这一段的圣经呢，可能我们会觉得，哎，今天我们好像没有这样的光景哈，我们在这一个太平盛世，我们在澳洲这样一个信仰自由的地方，我们传福音也好，我们信主也好，我们跟随主好像没有这样的问题啊。其实不一定的，其实真的也会有的，可能并不像像彼得所写的当时那样一个可怕的光景啊，但其实今天也会有一些很可怕的事情临到。所以我想我们再来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呢，一方面呢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只要是属神的儿女们活在这个地上呢，一定是会有逼迫。另外一方面呢，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不但是有逼迫呢，而且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其实成为一台戏景，是给这个人来看的。当我们活在人世间的时候呢，你不仅仅会看见人们会看见我们身上一个盼望的原因盼望的原因，我们为什么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我们会有喜乐，在这样的窘迫的情况底下我们仍然有盼望，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会看见说在地上我们跟随主的，你也会遭遇到有人可能会攻击你，有人会诽谤你，有人会逼迫你，那怎么办呢？我们今天就要来看看这段圣经到底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帮助。不但如此，彼得也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你就算是落在这样的光景当中呢，你要怎么做呢？他说你要心里面常常的尊主基督为圣，然后呢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的时候呢，你就有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然后再讲到说你存无愧的良心。这个上下段都是这段经文呢，都是对着在这样一个苦难当中的圣徒们来说的。我们今天没有这样苦难，但是呢对我们来说呢，其实也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提醒。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好好的来学习这几节圣经的话呢，对我们今天跟随主，对我们今天的生活会有一个质的转变。我为什么会很喜欢这几节经文呢？有一年我参加一个聚会当在聚会当中，好像这几节圣经就像跳出来对我说的。所以当我再一次来看的时候呢，我觉得是啊，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比如这里面说，心中只要尊主基督为圣。什么叫做尊主基督为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怎么理解这句话，是不是我们礼拜天来到聚会的场所我们就是尊主基督为圣呢？是不是我们读圣经就算是尊主基督为圣呢？我想这个不全面哈，只能说呢，这只是一个尊主基督为圣人的呢，他愿意会去做的一件事情。我刚开始一开始进来哈，上来我就说我很喜乐，为什么很喜乐？的确最近呢，有很多很开心的事情发生，因为我的确呢，在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当中呢，看到有好些的弟兄姊妹，他们真的在心里面尊主基督为圣。而且呢，他们不但在心里面尊主基督为圣，而且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呢，能够这个被展现出来，不断的被展现出来了，能够让那些不信主的人能够看到。就像这里面所说的一样，有人就会来问他们心中盼望的缘由。所以我就想呢，我听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真的很开心，为了这一帮的弟兄姊妹来感恩，也为了这帮弟兄姊妹呢，他们有这样美好的见证呢，来激励我自己。所以我就很想跟大家来分享这一段的经文。那么好了，什么叫做尊主基督为圣呢？圣经里面，我常常觉得圣经是非常宝贵的。当我阅读圣经呢，
我越觉得圣经的宝贵。因为呢，你今天所遭遇的任何的人事物，包括整天世界的格局，就是你如果你愿意潜心在圣经里面去寻找的话，你都能够寻找得到答案。你能够找到一些白纸黑字写下来的圣经的原则啊，圣经的这些命令，同时呢，你也能够找到一些圣经里面所讲的一些原则。所以很多事情都能够在那找到。你比如说我们今天讲的尊主基督为圣，那圣经也没有说呢，什么叫做尊主基督为圣呢？其实在哥罗西书里面有很简单的一句话，他说呢，主在呢一章十七节，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全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在凡事上居首位。他讲到说在凡事上居首位，那我们就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心里面尊主基督为圣呢？其实你只要把这句话套进去，问问自己，我有没有在凡事上尊主为首位？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在我们的学习当中，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在我们与人相处的过程当中，甚至呢，在我们的闲暇时间里面，我们是不是一个尊主基督为圣的人呢？是不是把主摆在首位的人呢？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如果不是呢，那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在凡事上让主居首位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尊主基督为圣呢？圣经这里白纸黑字写得这么清楚，但是为什么在我们的生命或者我们的生活当中，虽然我们知道这个真理，但是为什么不能够成为我们生命实际的流露呢？我想一定是出了问题。那出了什么问题呢？我打一个比方，今天有一个客人来到你家里面，如果你知道这是一个很尊贵的客人，比如说今天的总理来到你家里面来探访你，来访问你，那你一定会怎么样呢？你一定会提前做好家里准备，是不是？肯定打扫卫生梳洗干净，穿戴整齐，对不对然后呢毕恭毕敬的站在门口去迎接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你知道他的身份的尊贵，对不对？一个普通朋友来到家里，你可能不需要这样精心的去预备，对不对？当你看见是一个尊贵的客人来到你家中的时候，你会这样尊贵精心的去预备，因为你知道你所有接待的对象是一个非常尊贵的身份。当你懂得对方是一个尊贵的身份的时候呢，你就能够知道该用怎样的方式去迎接他，去对待他。那么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信主可能刚刚信主，我们也有可能信主很多年，可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让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居首位呢？那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我们可能不够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位主。你知道吗？在基督徒当中呢，你跟在教会生活的过程当中呢，你会接触到不同的基督徒。有一般的基督徒呢，他好像是很容易就得胜的，而主有说什么话，他就很容易能够遵行的。有一般的基督徒呢，是常常的软弱灰心的，是很容易跌倒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呢？其实我们读圣经可以知道说，主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是相同的，不仅仅讲的赐给我们这样的普通的信徒是这样的生命，甚至呢，在圣经里面雅各书里面甚至告诉我们，哪怕是像这个以利亚这样的，他也是跟我们有相同性情等等。那么为什么我们常常会有不同的生活的光景呢？一方面我们不够认识我们的主，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不够注视我们这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不认识我们的主的话，我们当然不会重视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那么好了，怎么样能够认识我们的主？我想这是一件很实际的事情。你要认识一个人，你一定跟他要有接触，你一定愿意花时间来跟他相处，那么你这样就能够很好的认识他。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呢，我觉得很宝贵的事情，我们真的今天呢，真的比那个在以前在旧约时代的人要幸福太多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呢，圣经不仅告诉我们，主来到的人世间，他离开了以后呢，他差遣宝贵是降下来。那我们今天所有信主的人都可以领受这位真理的圣灵，宝贵是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里面恩膏的教训。他在凡事上可以来指教我们。另外一方面呢，
我觉得非常宝贵的就是神把整本的圣经赐给我们。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整本的圣经是为主耶稣做见证。因为我们今天能够很明白的话来说，就是他其实这本圣经呢，就是介绍主耶稣的，整本圣经介绍主耶稣。那么好了，我们今天如果说我们信主很多年了，或者说我们觉得自己不够认识我们的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不能够把主放在首位的话呢，我们不能够认识我们的主，那么好了，感谢主，主给我们圣经，我们可以来读圣经。我很喜乐的是什么，还有一件事情，最近有一帮的弟兄姊妹信主了，他们信主以后呢，哎呀，每天读圣经，有的时候他们读到一些圣经的问题呢，把它记下来，跟我来交流，跟我来一起来探讨这是什么回事，我心里很开心的。当我看见有一帮的弟兄姊妹他们愿意这样的去认识主，去追求主，去更深的来认识他的时候呢，我就充满了喜乐。我以前读圣经我不明白老约翰为什么看见神的儿女们他们愿意起来更多的认识主的时候，他说我的里面就喜乐，我的里面就很满足很开心。我今天真的有一点点这样的体会，当我带一个朋友信主了，然后呢他愿意来更多的读圣经来认识主，我心里真的非常的喜乐。因为我就想到我自己刚刚信主的时候也非常的渴慕能够更多认识基督，因为刚刚信主的时候对主的事情呢真的不知道，可能知道一点点，但是呢当我们信主以后，很稀奇的里面会有一个生命的驱使，让我们愿意的来更多认识他。所以呢，当如果我们发现呢我们心里面不能够尊主基督为圣的话呢，那就是我们对主的认识出现的问题，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们跟他的关系有问题的。虽然我们知道主是这样的宝贵主是这样的一个尊贵，我们应该更多的认识他，但是呢我们跟他关系有问题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不能够把他放在首位上面。我们也知道以马内利的神今天住在我们里面，他会在凡事上面带领我们教导我们，可是当我们与神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常常不能够听到或者说感受到主在我们里面的带领。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听到一些弟兄姊妹告诉你说我信主很多年了，虽然我也知道恩膏住在我们里面，但是呢好像我没有感觉到我觉得这是一件值得我们去慎重对待的事情。如果说我们今天信主的，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感受的话，那我问你，那你觉得你信耶稣跟其他的信其他的宗教的东西有什么不同吗？那岂不是没有两样？因为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信耶稣跟他们不同，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呢？我们信耶稣不是接受了一套宗教的理论，不是接受了一些宗教的教导告诉你说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应当做怎样怎样我说不是，其实我们回到圣经你会发现信耶稣乃是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活泼的生命，这个生命住在我们里面。一个有主生命的人呢，怎么会没有生命的感觉呢？那一定是我们对主的关系出现问题的，也有可能很多的事情都会导致我们与主的关系出现问题。比如说我们身在罪中，我们在罪中我们没有离弃罪恶，我们没有回转，都会让我们里面这个微小的声音失去。也有可能是当我们起初的时候，这个微小声音在很多事情上面有提醒，但是我们都没有去行动，有感而不动，慢慢的我们就失去了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声音，让我们跟这个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好像差不多。这都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叫我们今天呢，我们如果知道这个事情，我们及时的回转，重新回到主面前，离弃罪恶，来更多的认识他，以至于当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到我们的主的时候呢，我们就懂得怎样的去对待他，就懂得在凡事上把他放在首位上面。有的时候讲起一些事情呢，很伤感情的，你是很伤感情的。你看我们礼拜天在这里聚会，我们11点聚会，对吧？但是，可是我们有的时候就是不能够11点准时来。如果我们是想到说，我今天是在复活的早晨，是与刚才诗歌里所唱的那位主在这里相会的话，我想我们不会知道。不要说把它摆在多高首位了，我们不会，因为我们上班都不会嘛。 当我们在这里讲到说我们要在敬拜纪念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要用我们的心灵跟诚实来纪念敬拜他，我们一定不会让我们的手机打岔这样的氛围的，会不会？不会的，我们一定会很谨慎的。想到说我今天是来敬拜纪念我们的主，这是什么样的主呢？他是那位荣耀的救主，他是将我们的灵魂从地狱里面拯救出来，他赐给我们生命，他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流血舍命。当我们想到我们是来敬拜纪念这样的主的时候，我想手机对我们来说无关紧要吧，对不对？我们一定会把它放在静音，我们一定会很谨慎我们这个行为的。所以种种的迹象都告诉我们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够认识我们的主，以至于我们不能够把它摆在首位上面，以致我们不能够用他所应当得到的那样的敬畏敬重去对待他，这是我们的问题。彼得在这里面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什么意思呢？他说只要神真的很怜悯很恩待我们，他对我们的要求其实很低的，他说你只要这样子做，只要尊主基督为圣，换句话怎么说呢？什么意思呢？你做了这个事情，其他的事情其实都是主在帮你做的。只要你尊主基督为圣的时候呢，他的喜乐就充满你。只要你尊主基督为圣的时候呢，你在凡事上你遭遇难处的时候，你里面就会有平安，你里面就会有稳妥。因为什么样呢？因为恩膏的在你里面能够是那样的清晰，那样的明锐啊。所以彼得劝我们，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弟兄姊妹们，当一个人活在这个地上，他如果是一个尊主基督为圣的人，他的生活呢，一定是跟世人也不一样，一定会跟世人不一样。你凡事上是把主放在首位，那么好了，世人一定会看见，他会看见。我刚才讲到说了，我们就像一台戏一样的活在这个人世间。圣经上面不仅仅讲到我们像一台戏，他也讲到基督徒啊，像光一样，应该是在这个人世间是被人看见的。当世人在黑暗当中他看见光的时候呢，他会很稀奇，为什么在这样的世代有一般的人他能够活出与他们不一样，与他们卷别的生活，他们会稀奇。这里面说有人问，有人问的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有可能没有人问啊，这只是好像是个假设，可能有人会问你，哎，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生活？就好像当一些一般的基督徒他在逼迫当中的时候，有人就会稀奇，为什么这样的基督徒他在这逼迫当中呢，他能够有这样的喜乐？就像这个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保罗跟希拉在这个逼迫当中，他被下在监狱里面被严刑拷打以后呢，他们能够在半夜那里唱诗歌，能够在那里赞美神，别人就会稀奇，你们为什么会这样？你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呢，我常常觉得呢，其实基督徒活在这地上，我们有传福音给人家听，对不对？我们有传，的确圣经呢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神把福音的护担换给了所有的人，我们这边要传福音。但是你看到没有，这里面有一般的基督徒，他们活在这地上，他们不仅仅是用嘴巴来讲福音的，因为他们活在这个地上就像是一个活的福音一样，他们活在这人世间，他们过一个以基督为圣的生活的时候呢，别人要从他们身上看见那个宝贵的生命，看见那位宝贵的救主。所以他们要来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是什么？盼望的缘由是什么？因为在人看来，可能这个人处在绝境当中，甚至是比如说处在绝症当中。在我们当中有一般的弟兄姊妹，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信主很多年，非常的爱主，但是他们得了绝症啊，在最后的关头，他仍然里面有喜乐有盼望。没有信主的人会问，你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一种乐观积极的态度去直面这个死亡啊？前几天我太太跟我交通，她说她在福音组里面啊，跟朋友谈到福音的时候，谈到有一个成语叫做视死如归。哎，她说呢，你看到没有？我突然发现说，这句话呢，只有基督徒才能讲， 只有一个真正信主的基督徒呢，才能够有这种视死如归的一种这种态度，这种的豁达。因为真的是这样子的，因为基督徒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真的是回家，是回家。所以基督徒在地上生活呢，是一个真主为圣的生活呢，是一个活的福音。不仅仅讲到我们信主在生活的时候能够成为一个活的福音，我甚至听到有一些的基督徒，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的离世都能够为主做见证，他的离世都能够为主传福音。我曾经接待过一个朋友，他信主了。他怎么信主呢？他就是看见他的叔叔在癌症晚期的时候离开世界的时候，因为他的家族有癌症的这个遗传病，看见他以前的亲人离世的时候都非常的痛苦，但是看见这位叔叔离开世界的时候，因为信主，这个年轻人看见他叔叔被主接去的时候满有平安，满有安息，他的心就被震动。他在心里问一个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不是一件平常的事情，这是一件神奇。他因着这个他信主了。你看到没有，基督徒不仅仅活的时候呢能够为主做见证，甚至 连基督徒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都能够为主做见证，都能够吸引人来归向主。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人来问你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告诉人家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盼望，我们为什么能够过一个以基督为圣的生活呢？我们能不能告诉他？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告诉他呢？如果我们不能告诉他，就说明什么呢？我们对主自己还是不够认识，对主自己的话不够认识，对主的应许不够认识。彼得在前面我们所读的彼得这个前书一章里面告诉我们，主今天是为我们所预备的，存留在天上的，是不能够朽坏的，不能够玷污的，不能够衰残的，那永远的基业。而且彼得也告诉我们呢，他说我们今天在这个百般试炼当中呢，他说你们有大有小的，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信他，虽然没有看见他，却有着这种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们常常觉得好像彼得怎么能够写出这么优美的形容的这个字句来啊，实在是因为什么？他认识主，他认识主的应许。今天我们能够这样子生活的话，我们一定要知道说主应许的宝贵，因为他应许我们在天上这样美好的基业，我们用怎样美好的形容词来形容他的话都不为过，用多么美好的形容词来形容他，你都会觉得这个词都非常穷白无力，因为主为我们所预备的实在是太美好了。如果我们能够看见这一点的话呢，我们真的就能够有这个喜乐出来，别人就来问你，你盼望的缘由是什么？你盼望的缘由是什么？好了，彼得告诉我们说，他说你就有常做准备。什么叫常做准备呢？我 好几年前，应该说不少年，我以前啊很喜欢雕刻了，因为雕刻这件事情呢，使我能够认识到了这个常做准备的这个意思。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当我有块石头，天然的颜色，不同的颜色，那我想要根据这个天然的不同的颜色呢，来构思我要把它雕成什么东西。可能这块石头在我把它雕成作品之前呢，没有人会去欣赏它的，你真的路边没有人会去捡它的。那我要做一件事情，我要做什么事情呢？常做准备。什么叫常做准备呢？我要看很多的书，我要看很多的动物，我要收集很多的资料，然后呢有一天然后我要看这个石头，经常看，突然间你这个灵感闪过，我知道我要把它雕成什么东西的，然后我就能够付诸于行动。愿我们行内的话来说，就说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厚积薄发。厚积薄发，你要经常的积累，你要经常的积累，然后呢你才有可能遇到这块石头，你才会有合适的这个想法去把它变成一件精美的作品。哎，其实我后来我信主，我发现呢，彼得在这里说呢，要常做准备。 哎，跟这个有异曲同工之妙啊，异曲同工之妙。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如果你想到说有人会来问你你盼望的缘由的话呢，你想要把你这个盼望的缘由告诉他们，你要把你这个这心中的这个主介绍给他们，你要常做准备。怎么叫常做准备呢？我再次要提到圣经哈，圣经非常的宝贵。那在这个圣经里面哈，同样在哥罗西书，哥罗西书那个第三章十六节里面讲到说，他说当愿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弟兄姊妹们，这个就常做准备。当愿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准备？是不是有没有一个期盼？下面有人问你，你为什么信耶稣？你信耶稣是怎样？你被问的哑口无言。如果我们能够被问一个哑口无言的话呢，这就说明什么呢？我们没有常做准备，我们没有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这里面不仅讲到说把基督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里面，他说又用各样的智慧，用各种的办法。啊，最近这个让我开心的事情很多啊。有前几天我去一个姊妹家里面做事情，啊，这个姊妹不识字了。然后呢，我进去以后呢，刚开始没看见她，看见弟兄了。我问她姊妹哪里去了？好，她在读圣经。我怎么读圣经呢？在福清啊，有一半的弟兄姊妹他们真的很好的，因为他们知道有好多的弟兄姊妹不识字嘛，特别是一些姊妹不识字。啊，他就教他们读圣经，识字读圣经。圣经上面这里说到，又用百般的智慧。有一般的基督徒，他们想要更多的认识主，想要能够去介绍主耶稣，那怎么办呢？他不认识字，他就花代价，花时间，请人来帮助他，他来读圣经。我看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就被激励，哎呀，我也应该更好的来读圣经啊，应该多读圣经。因为他怎么都不识字，他都能够这样的迫切读圣经，百般的智慧。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像哥罗西书所说的那样百般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的话，那么我们碰见一个人想要听关乎耶稣的事情，我们可能就可以介绍给他了，我们就可以把耶稣介绍给他了。这里讲到说人们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要常做准备。我们要随时做好一个向人介绍耶稣的准备。但是很遗憾的是呢，今天在神的家里面，有好多的弟兄姊妹，他们会觉得传福音、领人归主，这是一些负责弟兄或者说有服事的弟兄姊妹们该干的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弟兄姊妹，我没有什么服事。弟兄姊妹们，你如果回到圣经里面，你要知道传福音为主做见证领人归主，不是这一帮好像服事主的弟兄姊妹们的特权，也不是只是他们的这个负担与托付。这个托付呢，乃是给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马太福音28章那个大使命，主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他是对所有弟兄姊妹们说了，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是对所有的弟兄姊妹们讲的。不但在马太福音里面这样讲的，在神给亚当说，他神这个造人以后呢，对亚当说，他说怎么样？他说你们又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你以为生人口吗？不是啊，对我们今天来说是什么？是要传福音，是要让你能够成为一个生命的一个管道一样，你的生命能够流露出去，你的生命能够分享出去，让接触到你的人也能够得到这个宝贵的生命。我看到一点点资料哈，讲到说啊，有一次在这个福音布道会以后呢，一个牧师讲完道以后呢，然后有一个年轻人很感动，他就对边上的一个年轻的基督徒说：“我想要信耶稣，我想要得救，你能带我得救吗？”这个年轻的基督徒看见这年轻人要信主，很开心。他说：“啊，我看到你想要信耶稣，啊，我非常开心。啊，这样吧，你跟我来，我带你去见牧师。 我相信呢，我们的牧师一定会很乐意把我们的救恩介绍给你，把你怎样的得救，然后告诉你。他就把这个年轻人带到这牧师面前。牧师看见他们两个人来了，牧师就问这个年轻的弟兄，他说：“你为什么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呢？因为这个是你的责任。你看这个年轻人，他想要信主，你为什么不能够带他信主呢？这是你的责任。”那这个年轻的弟兄就很不好意思了，就对牧师说：“哎，牧师，不瞒你说，其实我不知道怎么样带他来信主，我不知道怎么样带他来信主。”弟兄姊妹们听到这里是不是很熟悉？哎，好像我们也是啊，好像我有的时候也是，我也不知道啊。那么牧师就问他说：“那么我请问你，你得救了没有？”这个年轻的弟兄就说：“那我当然得救了，我得救了，我重生了。”那牧师说：“那你看，那你可以给他坐下来，跟这个年轻人谈一谈，你是怎么得救的？你是怎么得救的？如果你不能告诉他你是怎么得救的话呢？那你的得救一定是有问题的。你一定好好想想看，你为什么不能够告诉他你是怎么得救的？因为当你找到耶稣，找到生命救主的时候呢，一定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些事情发生了。”一定有一些事情发生的，你为什么不能够像这一个年轻人，这个想要认识主耶稣的年轻人介绍你认识主的时候那里面的改变啊？弟兄姊妹们啊，这个事情呢，故事好像还挺普遍的。我想呢，这个就跟我们今天来看呢，这里面讲到说我们有没有常做准备。当我们想到说有一天有一个人可能会像这个年轻人那样，他们又来到你的边上来问你说：“我要认识耶稣，我要信主，你能不能告诉他？”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要常做准备，常做准备，不但要常做准备呢，然后呢，你怎么介绍他呢？怎么介绍我们的主呢？这里面讲到说，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哎呀，感谢主，我觉得彼得真的太细腻了啊！我实在相信他是在圣灵的感动底下能够写出这样的一个细腻的这个经文啊，让我们看见说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不仅仅我们有怎样的预备，他也告诉我们，当一个朋友带到你面前的时候，你想传福音给他，可能你的心非常的迫切，非常迫切，你希望他能够听见福音，你希望他听到以后就能够接受耶稣做生命的救主。我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尤其是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啊，刚信主以后啊，很喜乐，觉得主太宝贵了，然后带住朋友，特别一些朋友啊，就跟他一直讲耶稣，讲到他都不耐烦了。后来他发现呢，不对啊，其实不应该是这么讲的。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也就是说他告诉我们，我们为主做见证，我们传福音你能归主，是要用一个怎样的态度呢？我们要用一个温柔的态度，用一个柔和的言语，而我们不能够用急促的这个话语。你知道吗，在关乎神学的辩论，很多时候是会让人这个面红耳赤的，会让人里面的不但呢，本来你对他还有点爱，还想传福音给他，最后你可能跟他辩了以后呢，你真的面红耳赤了以后呢，你心里面可能开始有这个恨了，你可能心里面可能就咒诅了，活该你下地狱，你不信啊，你活该你下地狱。你看到没有？所以呢，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要以温柔然后敬畏的心。什么叫敬畏的心呢？敬畏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能够向他传福音呢，其实他能够信主，一切都是主自己的工作，都是圣灵的大能，不是我们自己的功能，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本事。他说呢，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弟兄姊妹们，我们很感谢主，一方面我们信主了，主抬举我们，他盼望我们这一帮跟随他的人能够在地上能够为他做见证，能够把福音传递出去，他也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样去做。但是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呢，是不是就皆大欢喜了呢？是不是人家就看你真的非常好呢？其实不一定呢。十六节里面讲到说，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 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污秽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自学羞愧。当你这样去做，你去传福音也好，或者你在生活当中持守主给你的这样的一个纯正一个生活的时候呢，其实你知道吗，这里面讲到无愧的良心。什么叫无愧的良心呢？就是说你在主面前的所有形式没有受到良心的责备，没有圣灵责备的时候你就去做。但是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呢，有可能哈会被毁谤，有可能会被毁谤。尤其是当你信主越久的时候呢，你就能够接触到一些的基督徒弟兄姊妹。其实在我们当中呢，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宝贵，他们为主付上很多，但是呢他们甚至被毁谤，毁谤他们一些莫须有的事情，他们能够听到这样的毁谤。弟兄姊妹们，不仅仅他们能够听到，甚至我也听到过毁谤我的，我也受到别人的毁谤。我觉得主很宝贵，宝贵在哪里呢？他给我们那个以马内利的生命是那样的真实。我当我听到别人毁谤我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居然是很能够很平静的。我觉得很稀奇，为什么在我心里面能够这样的平静？因为首先我会想，他所毁谤的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话，我也悔改；如果不是真的话呢，我感谢主。为什么感谢主呢？因为呢，我跟他不一样，我没有像他一样毁谤。另外一方面呢，我想到了什么呢？我想到了马太福音的5:11，啊，我觉得那段经文太宝贵了。他那面主在那里讲到说呢，若有人因为主的缘故辱骂你，捏造各样的恶事毁谤你，他说怎么样呢？他说你就有福了，他说你就有福了，因为他说你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哎呀，当我看到想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很开心的，我何德何能啊，居然能够被人毁谤，然后呢居然能够被主说有福了。因为如果你今天被毁谤，不是因为你行恶被毁谤，是因为你为主做见证，或者说你在神的家里面去服侍的话呢，被人毁谤的话呢，你要感谢主。因为主说什么？因为你是有福的，因为你是有福的，因为你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我们常常听到弟兄姊妹们说，我们有积攒财宝在天上，这太难了，怎么积攒啊？地上又没有存留天上这个户口。弟兄姊妹们，当你为主做见证，为主传福音，当人回报你的时候呢，你就积攒财宝在天上。而且呢，彼得在这个4里面也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些人他会回报你呢？4:3，因为他们这些呢，随着玩乐啊，随着外邦人的心意、心邪淫、恶欲，特别注意恶欲，不好的欲望啊，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但是感谢主，彼得给我们极大的安慰在哪里？他说呢，没有关系的。5，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一般被神拯救出来活在这地上，是一般属天的这个子民，我们是一群同门天路的客女。我们今天被毁谤，我们又知道这地上不是我们永远的家，我们将来是要到主面前。如果你今天看见说有人毁谤你，他又向主交账的时候呢，其实你心里面就很容易就过去了。而且你要知道说你的赏赐是大的，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让我们放胆的为主做见证，放胆的去传扬福音。可能会遭遇别人的毁谤，可能会遭遇别人的误会，但是不要紧，主知道就好了。而且呢，当你知道主宝贵应许的时候呢，你心里面听到别人毁谤你，你不会有苦读的，你不会有苦读的。你知道说是主抬举你，把那福音在那边讲得更加的让你觉得主太抬举我们了。他说当你能不能这样做你的时候呢，你要大喜乐，因为赏赐是大的。主说因为从前那些先知们来到他们当中，他们也是这样对他的。弟兄姊妹们，当有人来毁谤你攻击你的时候呢，不要惧怕，不要难过，要喜乐，感谢主。我觉得 主真的太宝贵了，他知道我们里面的软弱，可能我们在这样赖的光景当中我们会软弱，但是主给我们宝贵的应许。主在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应许，所有的应许呢都是阿们的，都是真实的。今天我们在地上，如果我们愿意照着主的话去行啊，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在我们心里面常常的做准备啊，向人家做见证，领人归向主。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件非常喜乐的事情，而且呢这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因为我们是为将来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在那里准备。不仅仅如此呢，也是让我们在地上可以竭力的去讨神喜悦的一种生活，如果我们能够带领人来归向我们的主。最后呢，我要说呢，我们所唱的诗歌叫圣徒诗歌，对不对？我们都是一帮圣徒。有人说什么样的人是圣徒，是圣人呢？用最简单的一句话，就是一个人的生活能够让人更容易更愿意来认识神的人，那这就是一个圣徒，这是一个圣人。那人能够从我们身上那个看不见的宝贵的主，这就是我们应该要做的生活。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实在谢谢你的恩典。主啊，你在千万人当中你拣选拯救了我们，将我们从地狱沉沦里面拯救出来，你不但将我们从极大的死亡里面拯救出来，你更是赐给我们荣耀的生命。主啊，你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你不但赐给我们生命，成为你自己的儿女，主啊，你更是赐给我们荣耀的盼望。有一天我们要到你那里去，主啊，得着你所赐给我们的奖赏。主，我们感谢你，为了这样荣耀的盼望，让我们在地上真的能够起来，好好的来学习跟随你，好好的在凡事上面尊你为圣，把你摆在首位上面。主啊，让我们更多的来敬拜纪念你的时候，主，我们生命能够更多的成长，能够主啊带领更多的人来认识你，来归向你，以至于主啊你能够将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添在教会当中，以致我们在这里能够装饰整齐，迎接你自己回来带我们到荣耀那里去。为了这样荣耀宝贵的应许，荣耀的盼望，我们俯伏敬拜你，我们要将我们心中一切的感谢跟赞美来归给你，我们也求主你念经而这些的话语，主啊，你圣灵亲自在弟兄姊妹们心里面来工作，叫我们都能够心里火热，快跑来跟随你，来为你做见证。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